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是中国古代哲人对祸与福积极的辩证思维，相信灾祸中隐含着福气，幸福中潜藏着祸患。那既然福祸相依，就没有绝对的幸福与灾祸。这种观点的确让人在失意和挫折中会感受到安慰，在平安稳妥的日子会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使人能够树立起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过既然是辩证思维，就需要把握好度与分寸，否则就会变成盲目的乐观，或是思虑沉积。再加上人生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祸与福之间的转换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若只是相信自己或是相信命运，无异于是盲目自信，甚或是赌徒的心态。但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有一个属灵的定律，那就是凡事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只要坚定地信赖神，基督徒在任何灾祸和困境中都能因为明白神的心意而受到安慰，得到鼓舞，或顺或逆都充满了感恩，相信哪怕天大的事都有神兜底，就算死了也是归回天家，是最好的去处。那还有什么可怕的事呢？估计王后以斯帖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面对强大的敌人，他能够勇敢无惧。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以斯帖记的3:7-4:3，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为了灭绝犹大人，哈曼呢就做了缜密的计划。首先，哈曼先请宫廷中的占星家透过撤迁来选定毁灭犹大人的日子。哈曼要确认他的众神和他同在，能够保佑自己的计划呢来得以成功。好，哈曼等人在正月占卜，那么占卜选出的灭犹大人的日子是在12月份。那么这说明犹大人呢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就要被屠杀了。那么有意思的就是，哈曼是在尼散月开始他的计划，那么这个月呢正是以色列人庆祝他们从埃及得释放的月份。那么当占星家就日期撤迁时，先确定月份，然后呢再确定日期。 他们得到最吉利的日子就是12月的第13日。那么这个决定呢，一定是出自于耶和华神的，因为神给犹大人一年的准备时间，并且呢，也让莫迪改和以斯帖有充足的反应时间。好，选完日子以后啊，哈曼才向王报告他的计划。那么在经文中我们看到，哈曼他并没有提到是哪一个民族违背了王的旨意，哈曼他没有告诉王是哪一个民族啊预备要颠覆帝国，他对整个局势含糊其辞的描述呢，让人就听起来有必要对颠覆者要尽快的来做出处理。好，哈曼向国王就提到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准确的，哈曼他并没有说谎。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律例呢，那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唯独他们是从神自己的手中领受了神圣洁的律法。哈曼这个建议呢实在是很阴险，哈曼把事实和虚构就混作一谈。犹太人固然有他们自己的律例，可是呢他们并非因此就违抗波斯的律例。为了让王同意哈曼的提议，哈曼呢他就自愿向王捐献10000塔连的银子，以取得把犹太人从国中啊给消灭的这个特权。那么哈曼这样做的原因呢，那是因为哈曼知道现在国家急需钱财，因为波斯攻打希腊吃了2场败仗，导致现在啊国库很空虚。那么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的解释，波斯全国的年收入是15000塔连的银子，而哈曼呢他自愿向王就捐献了10000塔连的银子，那么可见哈曼向王提供的数目呢是多么的庞大。好，针对哈曼的提议，王的回应就是这银子仍赐给你。国王一心以为这些分散的国民与他敌对为仇，他们是远方的异族，于是呢就全权的交由哈曼来去处理了。戒指是国王掌权的一个印记，是全国都认准的一个权威，王没有任何的犹豫便把他的戒指呢就赐给了哈曼。那么这就意味着哈曼能够奉王的名来行任何事儿了，于是呢哈曼就得以自由的来行使职权啊，推行全面性的阴谋。他可以随意写下任何官方文件，并在其上呢盖上王的印记，那么这个文件就会成为法律，并且必须被遵守。好，在得到王的同意之后啊，哈曼就忙着和王的书记们就书写新的法律，并把其翻译成帝国中各民族所使用的不同语言。那么之后呢，屠杀令的官方文件就被发放给皇家信使，并且被迅速的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哈曼很快的就把此事呢给传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很快的开始运作的原因，那是因为哈曼呢他不想给亚哈随鲁王改变主意的机会，一旦法律被写下来并被封印，那么犹大人的命运呢也就无法挽回了。因为按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规矩，法律呢是不允许被更改的。你看哈曼的诡计呢看似要得逞了啊，只差等到12月份了。对于那些正在预备要庆祝逾越节的犹大人来说，他们对哈曼的计划是一无所知。那么在这个纪念性的庆祝里头，犹大人要诵读昔日神救他们脱离法老之手的历史故事。那么在这个欢庆的时间里边，如果突然听到要屠杀犹大人的消息，那么他们必定是非常震惊。这个月本来是犹大人欢喜快乐的一个月，那么现在呢却成了哭泣哀嚎的一个月了。面对这样的处境，犹大人看似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然而这一处境呢并非是毫无盼望，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两个人，就是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了。神已经预备好要开始行动了。好，在整个帝国当中，人们对哈曼的新法令呢有着不同的反应。哈曼以及王完全不顾犹大人的苦难，就坐下来享用皇家筵席。但是与此同时，首都中的人们却充满困惑，不知所措。王后以斯帖因被隔于后宫当中，完全不知道他和他的同胞呢所面对的危险。 当屠杀犹大人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时，那么各省中的犹大人就开始进食哀哭，不知所措。只有莫迪盖一个人能够为这个大灾难来做一点事情，于是呢，他就马上开始行动了。与那些处于极深的悲痛或者是深切的悔改中的人一样，莫迪改他穿着麻衣在城中去行走，悲痛哀嚎。面对将要被屠杀的命运，莫迪改现在呢已经不再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身份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以斯帖记的4:4-5:4。以斯帖记的4:4-8，经文说，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助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舒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好，莫迪改怪异的行动和服饰呢，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了。那么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呢，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以斯帖，她就得知莫迪改在朝门前身穿麻衣蒙灰哀嚎。以斯帖并不知道他的堂兄为何举止如此怪异，于是呢，便按着自己的逻辑给莫迪改送去了衣服，以免他穿麻衣的行为让王的官员以及护卫呢来察觉。要是恰巧这个时候王来到朝门前向百姓发表讲话，那么莫迪改呢就可能有大麻烦了。莫迪改的怪异举动呢，最终就引起了王后的注意，而这正是他所想要的。莫迪改拒绝了王后以斯帖送来的衣服，那么这就使得他有机会呢把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给王后。因为王后以斯帖就差了一个名叫哈他格的太监去到朝门那里，来询问莫迪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么在神击败哈曼拯救犹大人的计划中，太监哈他格的角色呢是至关重要。在神的工作中神经常使用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来完成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位把饼和鱼给耶稣的小男孩，他姓什么叫什么呢？那些把保罗放在篮子里边从大马色的城墙上放下去救了保罗一命的人，他又是谁呢？那位让乃曼去见先知的小使女，他又是谁呢？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却使用这些人来成就他的旨意。那么正如巨大的门因着微小的轮轴就得以自如转动一样，重大事件呢往往也会通过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而得以成就。莫迪改不仅知道关于这个法令的全部内容，他同时呢也为以斯帖预备了一份文件让他自己去看。那么这表明莫迪改在政府里边他职位很高，而这个职位正是神为了拯救犹大民族而为莫迪改量身定做的。但是莫迪改所做的远远不只是通知王后而已，他还敦促王后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去见王来拯救自己的同胞。当莫迪改让太监哈他格告诉王后要为他的同胞去求情的时候，莫迪改就已经把王后是犹大人的身份呢透露给哈他格了。那么这是否会令哈他格感到很震惊呢？那么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面对这场危机，王后以斯帖的反应将会是如何呢？以斯帖记的4:9-12，经文说，哈他格回来 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拉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院内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好，因为莫迪改并不能够和以斯帖直接面对面的来说话，只能够透过哈塔格来传递信息。以斯帖无法体会莫迪改当时的内心感受，而莫迪改呢，也完全无法理解以斯帖所要表达的内容。哈塔格作为两个处于哀伤和痛苦当中的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他就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了，因为这两个人呢，掌握着犹大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好，以斯帖向莫迪改就解释宫内的一些情况，他就告诉莫迪改了自己已经知道此事了，并且告诉莫迪改，任何人甚至包括王后自己在内都不能够擅入内院去见王，如果他按照莫迪改的建议去做了，那就等于是自寻死路。而且呢，以斯帖现在已经一个月没有被召去见国王了，那么想必自己呢已经失宠了。以斯帖记得4:13-17，经文说，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舒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利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透过作者的描述，我们看到以斯帖呢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处境，莫迪改就提醒了以斯帖几个很严肃的事实。第一，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虽然他身处宫中，但是呢也不能免于祸患，因为谕令上所写的是所有的犹大人，而哈曼呢一定会找出并且杀掉每一个犹大人，王后自己也不例外。同时在宫中可能仍有忠于前王后瓦什提的人，他们会很高兴地看到王后以斯帖他的消失。好，第二，莫迪改提醒以斯帖，就算他不帮忙，那么犹大人呢也可以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那么这里所指的是神的安排，尽管神的名字并没有在此处被提及。因着对神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了解，莫迪改呢他有信心犹大人一定会蒙保护，不致被灭绝的。而且呢，莫迪改警告以斯帖说，纵然拯救来到，仍然可能会有一些犹大人被杀害，而他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因为以斯帖如果为了保护自己而闭口不言的话，那么只会让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当中。哈曼和他的手下呢，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王宫里边把他给找出来，并且取走他的性命。第三，莫迪改强调，以斯帖被选入后宫并非偶然。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并没有直接说是神把以斯帖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他没有，但是他的意思呢却是不言而喻。如果以斯帖能够用一些时间来回顾他的人生，他自然会发现一切都是有着神的引导的。如果神把他放在了王后的位置上，那么神就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的。神的目的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以斯帖在这个位置上呢，乃是为了要向王为他的同胞来去求情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想起了约瑟向他的兄弟们所说的话。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思考莫迪改的话，你就会学到有关神的美意的基本真理了。这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神有他属天的计划要来成就， 神的计划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世界上的外邦人和全地的教会。神的计划呢，触及具体的某一个人，也触及不同的民族。神的计划触及君王、王后以及普通人的生活，那么也触及圣洁的人，还有邪恶的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在神的计划之下。好，摩迪盖清楚地向以斯帖表明，神是透过人来成就他的计划的。由于一些原因，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邪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来去行邪恶的事儿。但是呢，神却能够透过不信的人和自己的百姓呢，来成就他的旨意。当然，并非神使亚哈随鲁王犯罪，但是呢，神却允许亚哈随鲁王喝醉，并昏庸的来废掉瓦什提。那么，神又利用王的孤单来把以斯帖呢放在了王后的位置上。而在第六章中，神又利用王的失眠来去奖赏莫迪改，并开始让哈曼来赴王。好，摩迪盖所强调的第三点就是，即便神所拣选的人拒绝顺从他的旨意，那么神也同样的会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如果以斯帖拒绝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那么神仍旧能够拯救自己的百姓的，但是以斯帖却将失去荣耀。好，当传道人和宣教士向教会呼吁让人们自愿参与事工时，有时呢，他们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神的工作啊取决于神的工人，但事情呢，并非如此。如果你我拒绝顺服神，那么神可以弃绝我们，并让其他人呢来做这一项工作的，而我们将会失去奖赏还有赐福了。或者，神会管教我们啊，直到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为止。那么圣经里头呢，就有两个例子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当马可离开宣教工厂回家之后，那么神便兴起提摩太来代替他的位置。而当约拿逃离神的时候，神就管教他，直到他顺服为止。当然，约拿似乎一直没有从心里边顺服神。那么，当人试图不让神掌管时，那么神便会出手干预了，行使他至高的主权了。所以，无论如何，神总会成就他的旨意的。神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局的，而且神的命令呢，总是正确而及时的。陶树博士呢，把神的主权就比作从纽约出发驶向利物浦的渡轮，人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事儿，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随意地改变船的航线。所以陶树就写道，神主权计划的大渡轮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着稳定的航线，神能够不被干扰、不被拦阻地向着他所要成就的永恒目的而行，而这些永恒的目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立定下来的。好，神的主权并不等同于宿命论或者是盲目决定论。那么宿命论或者是盲目决定论呢，这两者都会使人像生活在监狱里边一样。唯有掌管一切的神能将自由选择权赋予人，并且呢，也唯有掌管一切的全能的上帝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来实现他智慧和慈爱的计划。甚至即使人的意思手段是邪恶的，那么神良善的旨意呢依然会成就。所以问题不在于啊神是否在这个世界中掌权，不是，问题乃在于神是否在你我的生命中去掌权，那么在于我们是否和神来去联合。那么在此我再次引用陶树博士的话说，他说，今天在我们四周正发生如惊涛骇浪般的道德冲突，凡是站在神这一方的都是胜方，并永远输不了，而凡站在神的对立面的那一方都是败方，并且永远也赢不了。好，面对这样的环境，以斯帖他左右为难，如果贸然去见王，那有可能会被杀，如果不去见王，那他的同胞将会被杀。那么作为王后的以斯帖可能是有生存的机会的，但是也有被杀的可能。那么最后呢，以斯帖就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那就是大胆的来去试一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若死就死吧。好，以斯帖立定决心之后呢，要所有的犹大人都和他一同禁食三天，然后呢他才去见王。好，以斯帖处在两难之间的经历呢，我们可能也经历过，环境把我们困住了，我们看似毫无出路，但是我们必须有决心，有勇气，好像以斯帖一样， 要用信心来去应付。以斯帖这一次的决定呢，影响十分深远，那么这将决定着他自己以及同胞的命运。好，以斯帖记的5章1到4节，经文说，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好，以斯帖非常担心王是否会允准他的进谏，如果王不允准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被马上处死，而且呢，他也知道王的脾气呢很暴躁，令人难以捉摸。那么犹大人呢，已经进食祷告3天了，祈求神的介入，以拯救他们脱离将要被灭绝的处境。那么现在以斯帖需要行动了。好，以斯帖所做的呢，是圣经众多伟大信心行动中的一个。犹大人如果只是祷告并且相信神会动工，这个是不够的，必须有人起来行动。以斯帖呢，并非是基于盲信而采取行动，不是，他知道神和犹大人的祖先呢已经立约了，神会帮助他们来应对仇敌的。同时呢，他也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一位饶恕人的神，当人顺服谦卑并向神呼求时，那么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在这，神已经允许一群犹大人回到他们的家园，并开始重建圣殿了。那么显然，神并非要他们覆灭，也未曾想要终止建殿工作。好，神就听了犹大人的祈祷，王就正式的接见了王后，并请以斯帖呢说出他的请求。你看，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所以流转。我们看到全能的上帝呢在掌管一切。以斯帖为了见王，他做了周密的计划，他没有把哈曼的诡计呢直接告诉给王，他只是邀请王和哈曼来赴自己准备的宴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祷告进食是明白神心意的方式与途径。依靠神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凡事都能行在神的旨意里。好了，我是唐曼，明天节目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